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籍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1年10月16号，公元2004年10月27号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随后请听奉发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俄罗斯已经向达赖喇嘛发放了入境签证；流亡藏人试图闯入中国使馆抗议被捕；研究丹增德勒仁波切自由营业机会受到民众关注；达赖喇嘛宇宙责任基金会代表访问达仁萨拉。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俄罗斯卡尔米克共和国总统为首的各界人士和当地佛教徒曾多次要求政府给达赖喇嘛发放入境签证，始终遭到俄罗斯政府的拒绝。由于俄罗斯佛教徒长期以来向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允许他们的佛教领袖达赖喇嘛到访，因此俄罗斯政府目前已经决定向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发放入境签证。根据美联社报道说，俄罗斯外交部本周五宣布，俄罗斯政府已经向达赖喇嘛发放了入境签证，允许本月内访问俄罗斯佛教徒人口最多的卡尔米克共和国。这次访问纯粹是宗教访问，发放签证完全是出于对俄罗斯100多万佛教徒渴望的尊重。他们曾不止一次要求允许达赖喇嘛到访。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强调，达赖喇嘛在访问卡尔米克首府埃利斯塔期间，计划在当地一座寺庙内进行弘法，将不会同俄罗斯官员会面。发言人称，考虑到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俄罗斯方面早前曾3次拒绝了达赖喇嘛访俄的请求，俄方对西藏问题的立场没有改变，西藏问题是中国的内政问题。达赖喇嘛私人办公室曾表示，考虑到同北京之间存在的矛盾，达赖喇嘛本人从来都没有请求过给他发放俄罗斯的入境签证。达赖喇嘛并不想让俄罗斯在该问题上感到为难。俄罗斯媒体称，俄罗斯目前居住着数百万达赖喇嘛的信徒，如果政府拒绝达赖喇嘛来访，会使普京政府在名义上的压力越来越大。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上个月表示，俄罗斯并不反对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来俄罗斯进行访问，俄罗斯可以考虑给达赖喇嘛发放入境签证，但是达赖喇嘛的访问完全是属于宗教，并且不会同地方官员会晤，我们就会给达赖喇嘛发放入境签证。俄罗斯媒体分析说，随着中国领导层的更换，达赖喇嘛到俄罗斯访问已经变得更容易。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新一代领导人胡锦涛的立场显得比较灵活和松动，并不像前任国家主席江泽民那样强硬。另外，中国官方同达赖喇嘛方面一直在进行接触，这些都是普京有可能在该问题上能最终说服中国领导人。达赖喇嘛私人办公室则透露，俄罗斯政府已经向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发放了入境签证，如果没有变化，达赖喇嘛将于明天从居住地达仁萨拉启程前往俄罗斯展开正式访问。据了解，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曾经先后几次访问过前苏联和俄罗斯。达赖喇嘛最后一次访问俄罗斯是在1994年，达赖喇嘛当时在俄罗斯下议院发表了演讲，但是自从俄罗斯总统叶利钦1996年访华，两国确定战略伙伴关系之后，在中国的请求下，俄罗斯一直拒绝达赖喇嘛到访。请继续收听新闻。流亡藏人试图闯入中国使馆抗议被捕，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达真的报道。
中国政府2年前对西藏高僧丹增德勒仁波切以爆炸嫌疑的指控判处死缓，为了争取他的释放，流亡藏人在世界各地展开一系列活动，呼吁国际社会敦促中国取消死刑，并且释放所有西藏政治犯。本周五，西藏青年会60多名成员在新德里中国大使馆前进行抗议示威， 焚烧中国五星红旗，还试图闯入使馆内时遭到印度警察的毒打和拘捕。西藏青年会新德里分会会长次仁哲系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昨天星期五早上11点开始，60名西藏青年会成员在新德里举办的国际贸易展销会上抗议中国伪劣产品在市场上销售，侵犯西藏人权。之后当天下午前往新德里中国大使馆前，高举西藏雪山狮子旗展开了示威游行集会，并且焚烧了中国五星红旗，试图闯入大使馆内进行抗议，要求中共释放丹增德勒仁波切以及所有被监禁的西藏政治犯。情绪激动的示威者遭到了印度警方的阻止，在抗议过程中16人被捕，其中一人阿旺允登由于遭到警察的毒打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目前已经脱离危险。西藏青年会常务理事、新德里西藏福利办公室、新德里藏裔游协等代表向被捕的藏人致以了同情和问候。截止记者发稿前，被捕的16名西藏青年会成员还没有被释放。印度方面指控示威者非法闯入使馆是犯法的行为，但是西藏青年会新德里地方分会会长次仁哲系认为被捕的人士有可能在一两天内获得释放。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研究丹增德勒仁波切自由音乐机会受到民众关注，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得吉米多的报道。
为营救丹增德勒仁波切，丹增德勒地方西藏青年会、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和印度西藏之友昨天下午5点联合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兰斯拉大成经院举行了自由音乐集会，上千名达兰斯拉僧俗群众聚集在大成经院观看节目。在音乐集会上，部分西藏前政治犯和其他非官方性代表等分别发表了演讲以及朗诵了诗歌，之后部分乐团奉献了歌曲。在昨晚举行的音乐集会上，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的西藏问题研究员、西藏前政治犯强白蒙拉发表演讲时，详细介绍了丹增德勒仁波切受到中共迫害的前后经过。西藏知名前政治犯班颠贾族在演讲中介绍了他本人入狱前后的全部过程。印度西藏知友秘书长登兹尊智和西藏青年会前任副会长嘎们以西等发表演讲时，也特别强调了丹增德勒仁波切紧迫的现状。在台上，每位发言人都呼吁全体民众为丹增德勒仁波切的获释采取实际行动，加强展开营救活动。2003年，西藏小姐次仁蒂和西藏前政治犯93运动秘书长拼作旺就等在台上朗诵了诗歌。达兰斯拉永林学校的小学生、西藏流亡政府歌剧院、龙雪和姐姐矮三兄弟乐团以及来自苏格兰、丹麦、尼泊尔等歌手分别献上了向往西藏自由和深远丹增德勒仁波切的歌曲。举行这次音乐集会的主要目的是在丹增德勒仁波切被中共执行死刑剩下的十多天的期限里营造更大的声势，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丹增德勒仁波切案件，并敦促中国政府无条件释放丹增德勒仁波切。活动受到达兰斯拉僧俗群众的极大关注。另外，西藏青年会从本周四25号开始在达兰斯拉展开了为期2个月的营救丹增德勒仁波切连锁爵士活动。来自罗布林卡、蒋漾曲林尼姑辩经院和藏医学术院的西藏青年会150名成员从今天开始进行1周的爵士，之后将有其他组织继续进行。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新闻。达赖喇嘛宇宙责任基金会代表访问达兰萨拉，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基美多的报道。
达赖喇嘛宇宙责任基金会成员本周四25号访问了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兰萨拉，并拜见了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 达赖喇嘛宇宙基金会是与1989年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后所得到的奖金中抽出部分资金在印度首都新德里成立的。该基金会成员本周四25号抵达达仁斯拉，当天下午拜见了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并于当晚在西藏流亡政府坎肩义胸职工伙食堂里举行了宴会，会上向西藏流亡政府有关官员和媒体介绍了该基金会成立至今的工作情况和所取得的成果。主要嘉宾西藏流亡政府内阁各部长、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各部门秘书长以及自由界组织的负责人和非官方性组织的代表等50多人出席了宴会。在宴会上，达赖喇嘛宇宙基金会秘书长热基夫梅若塔拉先生表示，该基金会不仅为解决西藏问题和保护西藏的宗教与文化做出努力，同时也是按照达赖喇嘛的愿望，为促进世界和平、宗教和谐、发展教育事业和保护妇女权利等方面做到应尽的贡献。出席会议的达赖喇嘛宇宙基金会理事成员、达赖喇嘛办公室秘书长、西藏流亡政府前任部长登基给介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说，达赖喇嘛宇宙基金会是由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利用诺贝尔和平奖奖金1/3资助成立的，主要工作范围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宗教和谐，加大世界各族群间的团结，资助贫困的西藏流亡社区。该基金会在印度、巴基斯坦、马来西亚、孟加拉等亚洲国家展开着各种宣传西藏问题活动，同时举办各宗教间的讨论会，并为解决社会冲突和减少暴力等方面进行着有意义的工作。此外，达赖喇嘛宇宙基金会也为印度青少年了解和认识西藏宗教与文化以及西藏问题等方面展开着各种活动。
今天的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红发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达珍播送的达赖喇嘛悲悯行开始录慈悲与智见，
请继续收听达赖喇嘛将于纽约伊萨卡市智慧丘奇林法轮中心的谈观。问：可否请你谈一谈五佛？答：五佛乃五祖如来，是以五大、五蕴、五烦恼、五素智来说明。我们先看人生的五大：地、水、火、风、空。此五大是进化之本，应进化成五佛祖。至于摄云，当我们死的时候，此粗略之身不再与我们同行，而是有一交清晰的支摄为我们的中阴身，直到转身来世为止。因此若在考虑摄云时不做粗细之分的话，我们就可以说摄云相续不断，无始无终。此色云的进化之相名大日如来，是分为心与心所，有六心及51心所。心所中有一组是五种无所不在的心所，其一是受，此即受蕴。受蕴的进化之相名宝如生来，相应的进化之相名阿弥陀如来，行蕴的进化之相名不空成就如来，最后时蕴的进化之相名为阿难如来。五蕴虽可分为经初二相，然后五足如来仅指那无始以来就有的精细的五蕴。问：精细的五蕴与五祖如来相等吗？答：精细的五蕴终将转化为五祖如来，此五蕴目前可以说是与烦恼为伍，烦恼除的时候，此五心所并不起精出的变化，其性依旧，但因为已经离烦恼之过而成为五祖如来。所以你若问五祖如来目前是否在我们的相续身心的之中，答案是此五心所现正为过失所。既然佛不可能有过失，此五心所就不是佛。人虽尚未完成成觉，然后佛之因素已在，故此现存于我们相续身心之中的五心所乃是佛祖，名为佛性或如来。
以上听到的是由达珍播送的《达赖喇嘛悲悯行开始录慈悲与智见》，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国宾家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